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课程第六期，分别分辨异端的第五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耶和华见证人。我的主题经节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这个是主耶稣升天以前交代这些使徒还有在他四周围的门徒们。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记得主耶稣说做我的见证。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异端，我称为自欺欺人，没有错。他用了耶和华，也用了见证人。谈到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我们都肃然起敬，是可畏的，是我们所崇拜的、敬奉的独一真神耶和华神。见证人也是我们很能够认同的，因为圣经说我们有像云彩般的见证人，意思是说呢，对于神的这个啊，怎么会被知道呢？要由我们这些见证人来传递。但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异端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到底谁是见证人，还有见证谁。刚才我念了这个耶稣升天以前的经节，提到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还有地极到处都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说的做主的见证。那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如出一辙的，就是一样采用圣经，一样的就是断章取义，而且把那个符合他们要的这个想法拿一句出来做他们的根据，然后做自己的解释。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耶和华见证人的起始呢，跟一个在美国叫做查理罗素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起初的想法有关系。他本来是长老会的这个教派里面的一位信徒，一位会友啊，我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真的相信，我不知道。那他是一个会友，这里面的一个成员。后来他换到好像的一个别的教派去了。那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他非常反对，也非常惧怕所谓的地狱这种永刑，所以呢，他很想要听到一个信息说这个不是真的。到后来他终于听到有一个叫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时候，他们也不相信地狱。以后我们会谈到，好，记得我在谈这些异端的时候，并不是从他们的起始，他们出炉的时候的这个年代排起的，而是他们的这个影响度还有他们的厉害性，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比较会引诱我们的，我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所以不是按年代。好，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基督复临、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安息日会呢，事实上是比耶和华见证人还要早。所以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罗素呢，对于这个复临安息日会的这种不相信地狱永刑、刑罚的刑这样的说法呢，就非常的喜欢，所以他就采用这个开始来把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哪一节哪一个用法拿出来做一个他自己的解释，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的这个新世界译本。当我们所信的圣经原来的经过这个验证权威的证明的这样的圣经， 被再一次的所谓的什么本什么版恢复版或者是重新再译的时候，那么这个都是一个问题的所在，因为他要有他自己的解释方法。那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经节的基本的一个根据呢，就是谈到在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旧约的这个43章的第十节，我的里面有哈，讲到见证谁的时候，里面有他们的根据是这样子哈。以赛亚书第43章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好，就根据这个经节呢，他有他的解释，解释什么呢？就只有耶和华才需要被见证，没有别的，以后也没有。好，然后你们是耶和华的见证人，讲到我们啊，就是这些信的人是耶和华的见证人，这个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他们的根据的经节。刚才我说过，这个罗素有这样的想法之后呢，他就开始展开了一研究。好，那研究之后呢，就把这样的思想就开始传播出去，就有些人跟他有同样的想法，不喜欢地狱，不喜欢灭亡，不喜欢永刑，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否认这种信仰里面这个部分，其他的他没有否认，他否认他承认耶和华神是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但是不能接受有地狱还有这个永刑所谓的灭亡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教义。那如果要把它去掉的话，就一定要从耶稣基督新约里面来着手，把它扭曲到甚至到个地步呢，就否认了这个耶稣本身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不是神，好，这样的一个情况。等于说呢，他必须要否定掉耶稣，否定了耶稣之后，同样的也会否定圣灵。那这个罗素呢，还不是那个创始人大概在他的年代的开始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哈，对这些把圣经拿出来做研究，拿出来做一种翻新的想法的时候，大概是在1884年。那么后来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一直到1931年有一个叫约瑟的就拿出来发扬光大。我说过，只要有人不喜欢这种想法，很可怕，还有地狱，还有永刑哈，那为了要避免这种想法，就想出一个办法来把它去掉哈。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就出现了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只有耶和华，也只有信仰这个的见证人，没有其他的。那刚才我已经说过，到底谁是见证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圣经里面的几个经节哈。我的第一个大题叫做谁是见证人。首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6章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做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谁是见证人？父，我们的神来见证他的儿子，记得吗？他受洗的时候，他让圣灵像鸽子一样，然后由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神的儿子到世上来，道成肉身，拯救全人类，是神自己的计划，而且是我们的父神一个爱的一个表达，是恩赐。神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我们。一样的，在山上跟门徒在一起，三个门徒在一起，然后摩西也出现了，这个以利亚也出现了，就好像他的容貌变了，变成哎呀好荣耀，很光芒四射哈。 这个时候呢，神要让他的门徒知道，这是我的儿子，不能跟先知，不能跟这个啊摩西并列，没有错，摩西有摩西的神命定他的这个伟大的地方，以利亚有以利亚的任务，可是神的儿子是独一的，他说这是我喜悦的。同样的，受洗的时候也讲了，在这个山上变貌的时候也讲了。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天上的父亲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啊，这样的啊印证的啊一个对象。接下来呢，就是啊约翰福音15章27节，这里提到，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谁是见证者？圣灵。圣灵要为神的儿子耶稣做见证。约翰福音15章27节，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个你们是指谁？指这些他所拣选的这些门徒，后来成为使徒，还有相信的门徒。等于说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是要做见证的见证人。天父为他的儿子做见证，圣灵同证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这些信的人也是见证人，没有错，我们要见证。好，然后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应当查考圣经，然后从圣经就会来见证耶稣自己是神的儿子。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天上的父亲父神见证子儿子子神，圣灵也见证神的儿子，然后我们这些信的人也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圣经，我们查考圣经一样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呢，我刚才说了，为了要把地狱跟永刑去掉，那他只能来调整这个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被见证的对象。当他们说耶和华见证人说我们是见证人的时候，没有错，可是我们的见证要跟父神的见证一样，而且要在圣灵的引导下面来见证，而且从圣经里面也见证，我们可以有确据来见证我们所信的救主耶稣基督。问题是他要把圣经重新解释。那等刚才我说到底谁是见证的，那我提到这些，接下来我们再回过来想见证谁呢？刚才我提过了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经节断章取义，就是提到旧约以赛亚书的43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然后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了。所以等于说以后我们这些见证人呢都不算了，而且只能见证耶和华。好，我们来想一下哈，以赛亚书第43章10节是对谁说的？对以色列发的预言。以色列民他们应当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没有错，可是他们有吗？没有，他们失败了，一直到神以他的儿子到世上来，表明我们的天父就是创造天地的主父神的时候，没有人看过天父，但是呢只有儿子把他表明出来之后，那么我们这一群新约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这一群人呢， 就把这个以色列的他们这个见证耶和华名的这一群人呢，就要把他在一群应该有的见证呢，变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了。好，等于说我们不是否认犹太人的位置，他们是被拣选的这个子民，可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一起，包括只要是犹太人相信耶稣，他也要成为神儿子的见证人，我们也是一样，所以由我们来接手，凡是相信耶稣的人都要成为见证人。见证什么？已经不是叫做见证耶和华的名了，那是以色列人当初的使命，现在是见证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本是神，然后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那现在你可以有一点清楚，耶和华见证人这个词句没有什么错，可是问题是这个内涵里面的这个指向，这个方向就有问题了。好，所以呢，当我们提到到底见证谁的时候，那我再把这个经节跟我们一起过一下。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在指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洗净人的罪，没有他是不行的，而且呢，也只有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和华见证人是否认耶稣是神的。等一下我们再提这个异端性的部分。好，第二个经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一点也是指向耶和华见证人的错谬，因为他们说耶稣基督呢，耶稣呢，他呢是被造的，这里明明的告诉我们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世界的造成的时候，在世界被造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约翰在福音书讲得很清楚，世界是借着他造的。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希伯来书哈，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论到子，神的儿子却说，神啊，称他是神。你记得这个刚开始呢，还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的耶稣的这个门徒哈，这个不信的哈，就刚开始不信的哈，到后来呢，当他呢一看到耶稣，耶稣你来摸吧，他怎么讲？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就马上称耶稣是神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提的，到底见证谁？不是把耶和华的名字拿出来见证，而是见证传福音，见证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为我们死，为了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不用去地狱灭亡永刑。所以呢，他用这样子来拯救我们，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当有人的想法想要避免去接受这种所谓的地狱跟永刑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那么他呢却大费周章的还要去重新解释圣经，还要从圣经里面重编，然后他有他的说法，这个都是我们在讲的异端的一个特质啊。他开始有一个新的发起人，有他的说法，有他的主张之后呢，他就开始在同样的我们的这本圣经里面就大做文章了。好，那我们来稍微把这个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异端呢稍微提一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对于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因为有受到 这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那安息日会的话是就整个就是整个就是只有着重旧约的哈。那对于这个呢有受他影响，我刚才说第一个好，那就影响到后来啊，把这个拿出来发扬光大的约瑟的一个主张哈。所以呢他同样的等于是整个就是偏向旧约好，然后呢他呢也用这个旧约的啊，这个有所谓的耶和华的名，还有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哈，然后他取了一句话叫做神是隐性的，他是隐身的，他是自隐的，他自己是藏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去想要经历神，我们只要把这一套他们的理论接受下来，把它传扬出去，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那么我们就会得着所有神的应许。等于其实呢重点不是耶和华，是见证人。好，那么谈一下这个异端的部分哈，他的迷惑性在哪里呢？就是一样用圣经，可是他有他的说法。那为什么这些信主的人很多人会被带走呢？有一些是这样子，当他们来找你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个很和气啊，非常客气，然后很关心的一个态度，想跟你聊聊天来接近你，然后他们会试探几个问题，那无形中你就发现他基本上也是一样，就是要找这些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对于圣经是很比较有观念的哈。当然他也找一些没有信的人，等一下我再提到我的一个亲戚哈，他是一个没有信的，可是他也很快就被带走了哈。那么基本上他如果针对了一个已经有信耶稣的人，他懂得一些圣经的话，他可能就会跟你谈谈圣经里面的道理，然后他开始用他所新编的一套理论，首先让你知道他比你有学问，他的那些书呢是晋级的。耶和华见证人基本上他没有称为是一个教会，他是一个所谓的查经的，就是研经啊，研究经文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一种精神。他开学校，他呢用这个印刷哈，就印刷很多书籍，编他们的这个手册，然后大批大批的哈，一本一本的编，然后你要晋级的学习，所以他们有一套密集的课程。圣经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看不懂，对不对？那牧师会说哎呀没有关系，我也没有说全懂，那你就一定要看。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有看没有懂的时候，就看到后来就灰心了。可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那一套呢很吸引人，一方面呢他要告诉你人的这个到最后会怎么样，这个是人在关心的，我的终极会怎么样，而且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人的终极只要按照他们的步骤，他们这一套的话，那么一定是最好的。没有这一套，没有进入他们的体系的话，那么就一定是，就是整个就灭绝了。他没有永行，可是呢，就人就灭绝了，就没有了。好，所以呢，他有一个模仿性，就是用圣经，然后用自己的说法，然后他用一些出版的书刊，哈。他用这种洗脑的方式，而且让你感觉他懂你不懂。等一下我会讲哈，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真理的根基。那他讲一些什么叫做他懂我不懂的呢？他用他的叫做原文，他说他们的发起人对原文是很有研究的，所以他把一些问倒你哈，就问你一些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你说我不知道，因为这是翻译的嘛，然后他就告诉你什么意思，他有整套的就告诉你。好，那刚才我说过我有一个亲戚啊，那么他呢我们已经跟他接触很久，跟他传福音他是从来不在意的，当然他的背景是在台湾是道教的背景，但是让我惊讶的是有一天突然他说哎呀某某人我也信了耶，我信了耶和华耶，他这样讲。后来才知道他信的是耶和华见证人，然后呢马上你就看到他已经成为这个当中这个体系里面的 某一个就像那种职员一样哈，就好像里面他有一个任务在那里，给他一个名称在那里，然后就往上升。他如果去传多少人，那么募多少款就往上升级。那他们这种体系呢，跟上次我提到的这个东方闪电是类似的哈，就是说你下面的人不知道上面最上面那一层是什么，它是有阶级的啊，然后你只能一步一步的进阶，而且它是很神秘性的，一两百人他们就要分啊，就是让你接触不到其他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在扩展。圣经有一句话哈，有一句话耶稣说的，我觉得很能够形容像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一种异端。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15节，我一开始的时候在我的经节里面也提到，耶稣这样讲，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文士跟法利赛人看起来好像很有学问，对不对？什么都懂。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是的，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些传道人，传这个耶和华见证这样的一个体系的人呢，他们也是很热心，他们非常的热情，他们主张做善事，要立功德，然后他们呢走遍了洋海陆地，然后勾引一个一个人入教，入了教之后呢，使他们做地狱之子。什么意思？等于说明明就有地狱，可是你刚当你告诉对方不用怕没有地狱的时候，那以后这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一定是沉沦，一定是灭亡，他们就成为地狱之子。一方面要去引诱人家，勾引人家，自己去，然后也带着一群人一起去。所以我说这个马太福音23章15节真的是就好像在形容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一样，他有那个仿效性，他也有代替性，以耶和华见证人代替了救主。或许我们说刚才我提过哈，这耶和华见证人他重点在于见证人，然后这个见证人呢就成为救主。因为耶和华是隐形的，他是不会表达出来的，他不会彰显的，所以这些见证人呢就成为别人能够得救。什么叫得救呢？就是能够突破这个现世这个时候的一些灾害，或者是怎么样可以以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国度哈。他们的聚会不叫做教会，也不叫教堂，他们叫这个耶和华这个王国，耶和华的王国，他们是用王国，等于说呢，他们呢有一点把自己抽身出来，就已经让感觉好像我是王国里面的一员，或者我在里面担任什么职务，所以他们本身对于这个国家的责任，对国家的职任哈，责任，当兵也好哈，他们是不主张当兵的。还有很多我们现在的社会在做的，包括医学的部分，他们是很反对的，因为他们我说过跟这个基督教基督复临会的安息日呢，他们不吃血这个也有一些牵连因为起初的观念的人有这个受这个影响，他们呢是不输血的，耶和华见证人不能输血，因为他不晓得会输到哪一个人的血那个血或许就是不好的在里面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都会皮包都会带一个卡叫做不输血的证明那我就不进入细节了哈，这个我是听说，好，那事实上是就是这样子，他不输血也不当兵哈，那怎么办呢？如果说需要输血之后怎么办呢？那就很复杂了，因为这个事情呢有被告的医生，好，也有很多例子哈，所以呢，这些人就代替了现在的一个使人得救的一个救主。然后耶和华见证人他的焦点放在现在，他不讲以后，他会一直跟你提醒说会结束，会有末日，可是呢你就从那过去渡到现在，我们就进入耶和华的王国。然后他错谬在哪里呢？首先神只有一位 也只有一体，没有三位哈。神是一位的神，不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否认了三位一体。然后呢，等于说呢，也否认了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一位被造的天使。啊，那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使是在神的儿子下面的。你看为什么我们圣经上有这么多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会碰到的一些错谬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法呢？表示说呢，这些异端或者是邪说，它从来没有缺少，从来没有减少过，一直都有。只要有正的就有反的，有真的就有假的。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抵挡神，抵挡我们的神，然后啊，去否认耶稣基督拯救的这样的一个功效。那是谁呢？背后一定就是那撒旦的工作，黑暗势力的工作，不要人得救嘛。好，那再来的话就是他否认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呢，圣灵不过是一个动力，一个能量，他不是神，是能量而已。所以他对于这个灵的部分也有他的，也有他们的认同感，他认同点，但是呢，他把这个灵放到变成大家所表现出来的能量，做善事的能量啊，这个所谓的啊，我们能够研究很多这个圣经里面的道理的能量都变成能量了。好，那刚才我说过，他们否认地狱，否认会灭亡。那如果我不能长生，所谓的长生就是永远的活着，刚才说过了哈，从过去结束之后进到现世，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会转到耶和华的王国，那他们就是王国里的很重要的啊，这个我们所谓的 VIP 人士，他们就是这个啊，这些人哈。那这些人呢，他们甚至说呢，到后来呢会真的在里面啊能够长存的有特定的人数，他们还会用一个说法说你要赶快哦，不然人数满了你就没有这个额度了。好，所以呢，如果你不是长生，等于说我们想象的长生不是不老了，就长生哈，那不然的话你就会整个就啊消灭了，等于说否认我们有灵魂啊，因为神给我们造人的时候为我们吹了一口气，使我们成为这个有灵的活人。好，那我最重要的重点哈，就是要跟大家提醒，对于这样的一种异端呢，我们要如何来防备？好，除了我们分辨以外，看到他们啊，这个所提的有扭曲的地方，那我们如何防备呢？首先，你要认定你的主，救你的主耶稣，他是基督，他是要未来将来是要来掌权的，也是唯一的救主，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记得这是我们的信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三位啊，这个啊，我们的信经里面的一个信念，除了信念之外你还要认定，不然的话我们的忠诚度会被摇摆。好，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不是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些所谓的高阶级的人，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只有一位。认定他，当你要认定绝对的一位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绝对的一个专心来认他，不然的话像彼得也很危险，对不对？三次都不能认他。好，再接下来的话，我们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成长。圣经说我们要殷勤去做，而且要长进。彼得后书，彼得盯我们，彼得在他老的时候，他很就像在盯我们这些后代的人一样哈。他常说最要紧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对了，我们体验了神对我们的爱， 但是在知识上，在神的真道上面要有长进。这种经节太多了哈，我只是提一个出来提醒大家。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有长进的时候，荣耀就会归给神，而且直到永远。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个保罗在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讲的哈，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刚才我们说我们要在知识上长进，你要有对神的话语哈，对于认识神，对于拯救的这样的一个论点，要有这个知识上的一个信念。但是当你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根基的时候，你会有得救的智慧。有的知识还要成为一个可用的、可适用的智慧，这个智慧就只有敬畏耶和华才能够有智慧啊。那么接下来我要提出来一点，刚才我特别提醒说，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会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后时代呢？因为他们有一个里面的有一个私欲，这个私欲就是我能不能逃避这个所谓的灭亡跟永刑啊，这个地狱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也没看过。那耶稣常常会提到这个灭亡或者是地狱的事情，那就很不想接受这种说法的时候，等心里面有一种私欲。圣经有讲，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都需要去地狱，你只要相信耶稣，然后你要有一个分别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是属于神的啦，你属于神的子民，你是圣洁的国度，你就不再是在这个黑暗国度里面，你已经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去了。他告诉我们这条道路，可是我们偏偏还是希望把这个地狱跟灭亡的这样的一个实际呢，这个现实呢，要把它否认掉。等于说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我就按照我的想法做就好了，我不用按照神的。所以呢，在这里我提了一个经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亲戚，为什么他那么快就进去了呢？因为他们有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我讲的这个亲戚哈，他的没有上多少学校，教育程度没有很高哈。那他通常他会有一个自卑感。那这个自卑感呢，碰到这耶和华见证人，他给你一套他们的东西的时候呢，你马上可以拿着那一套去教别人，会让你感觉你从一个本来不太知道什么的人，变成一个你连那个人的神的层面的，你有这一套可以全面的传给人，然后好像在销售一样，你就把它销售给人啊，那就是那一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来跟我们销售一些产品哈，有时候我很想问他说，你自己用过吗？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他在做一个销售员的时候，他跟人家讲，他说如果我要去推销的东西我自己没有用过，我就不讲，我也不推销。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你本来就是一个职业，你应该推销。他说不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需要诚实，我不能讲我自己都不知道或者没有印证的话。所以他家里面摆了很多产品都是在试着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很诚恳的，啊，很真实，很诚恳的。那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常常你看到有一群人啊，他什么你问他圣经其他的他不知道，啊，他只会用他们那一套来反驳你的三位一体，哪里有神只有一位，怎么会三位啊？然后他只会反驳你，用他的那一套来告诉你说，或许你根本都没有看过那个经节哈，耶和华说你要成为我的见证人，哇，一讲的时候怎么样，你觉得你的位置就高起来了，你被指定了，你被派令了，平常的话要成为一个传道人都还要很多的训练，还要经过很多的这个许可， 好，验证看可不可以。那耶和华见证，只要你一进去，他马上给你工作，马上派给你任务，而且呢，里面还有你的福利。所以，当我们里面有私欲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碰到了一种跟你的想法、你的私欲啊比较吻合的，那么怎么样？很容易你就会被吸引。所以我们听神的话，刚才说过，圣经来证明见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权威、权柄的一个真理啊，一个信任的啊一个说明书。那么在这里我又另外一个经节提到哈，就是圣灵明说，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他会引诱。那这个引诱呢，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私欲。好，雅各告诉我们了，说我们里面有啊私欲，怀的胎就会生出罪来，那么罪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有私欲，然后就会被魔鬼来引诱。这种异端、这种邪说、这种扭曲神的正本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呢，都有邪灵的背后的工作。所以他说呢，我们会被引诱哈，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私欲怀了胎就会跟他一起工作。最后我们如何能够啊奠定立好这个根基呢？很重要的是，除了你认识的神的话，一定要去行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25节，他的山上宝训的最后，他盯着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除了知道神的话、了解神的话，还要去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怕异端有多么的错谬，我们也不要怕异端是怎么样的一个邪说，有多么的邪恶，但是我们要提防我们自己，避免自己的根基不稳啊。刚才我提到的，我们需要长进，我们要认定我们的主，跟他的关系要亲近，要他的话，我们要按着他的话来跟随他，我们愿意爱他比一切更多。然后呢，我们要注意能够远避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我们要，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这种私欲的时候，哎，我特别希望怎么样，我渴慕的如果不是神要我渴慕的，那这个私欲呢很容易就会怀胎，然后被引诱。然后当我知道神的话，我要去行。当我去行的时候，我就像诗篇119篇那里所说的，行为完全。什么叫做完全？就是听了神的话啊，我听了我去行，遵行神的律法的人就为有福。